这个吃的问题，其实重点不在吃啊，就是重点在我们在，我们基督的自由和我们基督的舍己。我到这个吃的事情，我们就再看一下。刚才我们看的是罗马书，现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伦理建立在神学上，正确的行为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上。我们基督徒并不轻看知识，虽然很多错误的教导以为我们不吃知识树上的果子，要吃分别是要吃生命树上果子，那是错误的教导。圣经教我们的，包括在伊甸园那件事，是要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话，那是知识的开端。那这里讲到说，好，就是祭偶像物，我也希望我们除了刚才在罗马书里看到的教导以外，我们也能够继续把这个吃的事情推展到我们平常的政治观点呐、或者其他所有的观点，就是那些都算不得什么，神的国不在乎这些，但是神的国也在乎这些，就是你在做这些不属神国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是有神国给你的爱来做这些在神国里都会过去的这些吃喝的事情哈。好，他现在讲到吃祭偶像的物，那他先讲到知识，这就是很多我们今天华人没有知识的地方，那也是很多包括像我这样自以为知道有什么的时候，你没有知识，所以有人要教你，你有知识你容易自高自大，自高自大，而且你不知道你知道的实在是相当的不足哈。那重要的是一个人爱神，爱神，神知道你，神也会把你当知道的告诉你。好，现在他先说偶像呢算不得什么，就只有一位真神，没有偶像的，就是说偶像不是真的有那个偶像所代表的意义，偶像没有，这世界上只有一位有能力的神，创造的神。这弟兄姐妹你也要记得清楚哈，就是我们不否认有鬼，我们因为圣经有讲，我们也不否认鬼常常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很有力量的事情，那么所有不信上帝人都在这个鬼之下，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你更要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不管在地狱里，或者在庙里，或者在赌场里，或者在妓院里面，上帝都在完全掌权，如同上帝在教会里掌权一样，上帝在育婴房和在太平间一样在掌权，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和平和的时候一样在掌权，在敬拜赞美他的场合里面，天上的天庭里面和在地狱里，大家撒旦合力要抵挡上帝的地方，上帝一样掌权。你要知道上帝总在掌权，而且掌管一切，而且上帝做得甚好。只是上帝在掌权的时候，他的权柄在基督的国度里，上帝的权柄在顺命的天使和顺命的儿女身上，他的掌权是他喜悦，我们也喜悦。上帝的掌权在人的国度里就不一定，人的国度里就是基本上都不信靠上帝，所以上帝是被迫就是强力用他的爱来把一些恩典在人的国度里施行出来，也强力用他的一些愤怒把审判在人的国度里显出来，所以上帝在地狱里的完全掌权是显出他一切的愤怒，上帝在天堂里的完全掌权是显出他的喜乐，上帝在人国里面就是在这种交织的时候呢，就是只有神的儿女能讨他的喜悦了。那我们讲这个还是讲到偶像，各位你不要怕偶像，鬼是真的，但是如果鬼能够发挥什么力量， 那都是因为神允许他做这个事，神允许他做这个事，神一定有他的美意。通常神允许他做这个事，通常就是允许这些偶像和偶像后面的鬼神对人制造出各样的伤害和刑罚，好叫上帝的愤怒能够显出来。所以我们台湾拜偶像的结果，不管他们接不接受，他们不信上帝，一般都不信上帝，但上帝的愤怒一定是借着他们在愚昧的行为中显出来，包括偶像庙里的种种的黑暗的事情，包括拜偶像所带来的种种灾害。只是我们不会，我们会说神也仍然在这些拜偶像的人身上施行非常多的恩典和好处，为了叫他们还是能悔改哈，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偶像是算不得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算不得什么，翻得很对，但是也不太能够表达偶像一无所有的意思，就你对他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怕，而一切都是来自上帝，一切最后要归于上帝。那人呢，第七节，人不都有这等知识？事实上人不都有这种知识呢，这里不信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事，不信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基督是主，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掌管一切。那个偶像所有的都是上帝所允许所借给他的一些能力，人没有这个知识。那么有人信了主以后，那他神学没有念好来，他也没有这个知识。就这个知识，这都是各位，就知识在这里很明显的有两种作用，一种是非常好的，叫你能够敬拜真神；一种是非常不好的，叫你在因为知道的时候而骄傲。同样一种知识，因为你有信心，你就更好的敬拜上帝；因为你骄傲，就用这个知识看不起那些没有知识人，就自高自大。那人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呢，他在过去是拜惯了偶像，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这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非常浓缩的话，他的意思是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就是人不是都知道只有上帝是独一之真神，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因为他经年累月的拜偶像呢，就以为偶像真的有点力量。这句话他没讲，就以为偶像真的有点力量呢，然后呢，有或者说就真以为偶像是灵的，或者说就真以为偶像是灵的，所以呢，人要对偶像是恭恭敬敬，要献祭的。这就是有人拜惯偶像，就是他都以为有偶像很灵嘛，他都以为偶像是既然是灵就得罪不起，就要寄一些东西给他嘛。那么既然以为偶像是真实的，然后祭拜偶像也是必要的，那么祭拜偶像，偶像所就是祭拜过，也就是偶像享用过的东西呢，人在吃的时候呢，就是吃祭偶像之物。这是废话，对不对？他当然知道他在吃祭偶像之物，这句话不是废话，就是他还是在很浓缩的说，就是这个祭偶像的物呢，因为拜过偶像而受到偶像的某种程度的影响。就是他意思就是有人拜偶像拜多了，就以为那偶像真的有作用，所以祭偶像的物呢也有某种作用。那作用不管是什么，最起码是这个东西已经跟偶像有关系了，是属于偶像的。那么你去吃的时候，也许偶像的咒诅，或者是你不是拜偶像的，偶像的那个伤害就会到你的身上了。那这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以及许许多今天在台湾的基督徒，尤其在南部的基督徒，可能都会有的那个迷信，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背景拜偶像拜太多了，就以为偶像呢是真的 something 会有点影响，然后偶像呢祭过偶像的东西呢就多多少少有某种污染的程度，所以呢这很可怕，很可怕，就不要去碰它。那这种很可怕不要碰它，因为你没有知识，或产生结果就是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罗马书所讲的那种人是良心是软弱的，觉得这个世界上软弱就是容易被伤害啊，软弱就是容易跌倒啊，软弱就是不刚强嘛，他良心很软弱不刚强，所以这个软弱就变成是 污秽的。其实这意思就是说，良心既然软弱，良心就常常处于一种污秽的状态。良心处于污秽的状态，其实就是说良心常常处于犯错的状态，就是他良心的判断常常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在这里看来就是过度的敏感。这过度的敏感呢，就什么，就是软弱的人就是很 tender 嘛，动不动就觉得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就我们刚刚讲到那些软弱的人，他不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他就是知识不够，他是乡下人，他就怕，他这个也怕那个也怕。各位不信上帝的人，没有上帝知识的人，就是一种长期在恐惧当中的人。他们可能善良，但是就是越来越恐惧，其实长久也就不善良了。我想乡下人那些原始民族部落都会这样，然后他们恐惧，最后会叫他们邪恶，因为动不动就在一种被攻击的状况中，所以常常要自卫的、自发性的要去攻击别的人。就是这都是不信上帝的人的一个特点，他良心软弱污秽，然后就是那就很害怕，就什么都不能吃，一吃就觉得完蛋了，魔鬼附身了。就他原来是拜偶像的，后来信了耶稣，但他就常常是就对这个世界鬼里鬼气的啊。我觉得灵恩派弟兄姐妹也常常有这个毛病，就常常都怕鬼，怕什么祖先的咒诅啊，这些东西灵道。各位，这些我真的要说，你应该多看圣经，少听这些鬼里鬼气的这些东西哈。一天到晚就是赶鬼，我们一天到晚应该是迎接圣灵，而不是赶鬼。鬼是很多了，这我承认，但是你根本不要去管它，那不重要的事。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在掌管，我们上帝是神，我们上帝是伟大的。你应该注意看的是你太太，不是看哎呀怎么满街都是女人。哎呀，那些女人跟你没有关系嘛，那这是指男女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对上帝，上帝可比你太太重要多了。只有一位真神，这么美，这么善，这么好。那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和世界的罪恶，就是我们总是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很怎么坏啊，鬼怎么多啊，然后这个也是碰弄脏了，那个也是弄得不好了。就这是一种软弱的人，就这就是罗马书十四章讲那种软弱的人。这种人呢，信了耶稣也没有好好的知识，就在那种软弱的环境呢，动不动就什么都不敢碰，就很容易被污秽，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觉得别人都错了，很容易觉得别人都在肮脏污秽当中，很容易也觉得自己也是。那他常常不承认自己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很多灵恩派就产生一种，各位对不起了，就很自卑的人。那很自卑的人就常常要帮人家赶鬼，帮人家医病。各位对不起，他可能书读不好，他钱也不如别人赚得多，就有很多自卑。这种自卑呢，不仅是现在灵恩派，过去很多软弱基督徒也是一样，他就说这个也是罪，那个也是罪，这也不好。其实是吃不到说葡萄酸的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那种结果。然后呢，他不能够在各样的事上表现他的任何的优点，他就只好在那种疯狂的事上，你这后面有鬼哦，这什么什么，然后神来叫我做这些事。那就是这些人呢，在教会里就常常在食物上叫人家动辄得救，这也不可以吃，那也不可以碰。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好，这又是对两方面讲的，你对这些食物祭过偶像的这些东西不吃没有损失的，你也不要贪吃。你真的吃了，你也不要以为吃了就有多大的好处，这个祭过偶像会有什么好处，偶像会给你什么，吃也没有益处的。就是一切要卖物质本身没有益处，益处就在你有没有信心了。啊，你很自由，你可以吃你可以不吃，你可以穿你可以不穿，在这个世界上你信靠上帝，没有什么东西能捆绑你，你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自由哈，这个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也讲，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但我们不可以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自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凭着信心知道主做了一切的事，我们不是像奴隶一样要做很多这个那样的事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也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这个事也不可以做，那个事也不可以做，以至于我们处处被说不可以， 我们现在是自由人，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我们不要再做奴隶了，我们是成熟的人，我们可以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说的不好听，为所欲为了，当然不是为所欲为，就是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写的来做。那这种圣灵给我们自由，就包括我们可以吃，因为我们现在重新认识真理，这不是偶像做的，偶像也没有能力污染这个食物，偶像也没有能力把法力注到这个食物里面，偶像没有能力祝福这间房间，偶像没有能力能够因为这个房间里面祭拜了偶像很久，所以这个房间就有鬼屋，这个鬼就在这里限制我们，偶像没有这样的能力。你现在有个自由，不被捆绑，不迷信，不觉得说哎呦出门看到13号星期五就觉得不安啊，各位今天这也很多啦，你是什么做的所以不能碰什么做的，而今天是什么时候台湾出价的时候那个汽车前面要有那个什么猪肉还是什么绑在那边，这些忌讳啊，出门各位你说那些黑道很勇敢吗？黑道真是也是胆怯的不得了，因为黑道都是拜偶像的，拜偶像就是这是什么忌讳，那是什么忌讳，这个不行。各位如果你们在有一些不信主的家人里面背景里常常会有那些长一辈的，哦这不可以那不可以，吃饭的时候这个不可以放在那上面那不可以，那都是叫忌，那就叫迷信，那些迷信都来自软弱，就担心这个会出问，就天天处在惧怕中。就我再说，我看到很多这种，包括民俗学的那种不信上帝的那个民族，就是他那个禁忌啊、图腾啊特多。那一个基督徒如果没认识真理，也会很多。哎呦，这不太好吧？那个不可以吧？基督徒可不可以喝这个？可不可以摸那个？可不可以碰这个？可不可以看那个？啊，各位通通都可以，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会被伤害的。但是你这个自由呢，因为你的自由第一个对你自己可能有伤害，因为你还是罪人，你可能就在这种自由里面呢就为所欲为了，你忘记了你还在肉身之中，你忘记了你在体贴自己肉体的时候缺少对自己的对付，还是可能会放纵下去，不但可能而且这常常发生。所以自由是美好的，但是你要小心你可能忘用它，就好像食欲性欲都是美好的，你非常容易忘用它，你信主了以后你应该可以更好的操作它，但是你还是一个罪人，所以需要十字架来常常对付你。而你这自由呢对别人呢也可能造成妨碍，这是他讲的，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的弟兄跌倒了。啊，这也是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各位我就再大胆一点讲了哈，就是照这里讲哈，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甚至你祭拜过的可不可以吃？也可以吃，包括当时在罗马在哥林多今天在台湾的肉十之八九都祭拜过了，不但祭拜过了而且祭拜不止一次了，那个农夫养猪的农夫祭拜过这些，然后送猪肉的那个送猪的那个大卡车司机祭拜过，送到屠宰场祭拜过，再送到菜市场祭拜过，这个祭拜不知道多少次了。各位我相信屏东基督教医院在盖的时候也被祭拜过好多次，你们只是没办法控制，那些建筑工人啊一定都祭拜过，一定都选了日子了，然后怎么样了，然后在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都祭拜过。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我们穿的衣服食衣住行娱乐都被不信主的迷信人祭拜过了，包括我也看过我看过那很进步的像 Toyota，你不要因此不买 Toyota 车在出厂的时候在很多地方都有那个请他们道士做仪式的那个形式，那太多了，那你的电脑啊这些也都有， 各位，你不必吃惊，你也不必因此去找一个基督徒的车子，基督徒公司的车子也常常因为他都在读经祷告，所以刹车可能没有做好，什么没有做好。这我们又讲到两国的伦理嘛，那不信主的人在这些世界事上，只要遵循神用的那个自然法则，他们也可能做得比我们好嘛，这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必因为人家祭拜过你就变成一个饿死的人，你什么都不能吃了，你变成薄衣俗奇了，什么都不能喝不能碰了。没有，我们很高兴的能吃喝，但是你有知识你都可以吃喝，甚至不只是祭拜过的，甚至是在庙里的大拜拜你也可以去吃。这里说的有人见你这有知识，就是你有正确神学知识，你知道这些都是上帝所做的，你存着感恩心吃，你去吃，但是你不要吃，但你不要吃，不要吃，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有了什么坏的因素，不是因为他祭拜过了他就不属神而属偶像了，不是因为他祭拜过了他就不是上帝造的变成妈祖造的，不是因为他祭拜过了就有妈祖的灵力附在上面而不是上帝的恩典附在上面，没有，都不是。你如果是因为知识，因为知道这是上帝做的，你感恩的吃，那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因为在哪里这都是一块上帝所造的给你吃的肉。但你活在世界上，你的行动会影响到别人的，那这就重点了。你会影响到别人，别人会因为你的行动而受到你可能正确的信心，但错误，甚至正确行动他会搞错。这里的意思不大清楚，但是我们也应该从上下文大概可以看得到，他良心是软弱的。这个良心软弱呢，他良心软弱怎么还敢放胆吃呢？这里的良心的软弱应该跟上面讲他的良心软弱，就是他没有知识，他吃这个东西没有你的知识，你的知识就是只有独一的真神，这块肉是上帝造的，这块肉和所有的肉所有东西是上帝造的，今天这块肉放在这里是上帝给你机会给你恩典去吃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呢，大概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根本还不知道上帝创造一切，他只是可能到教会里来，觉得教会很温暖啊，人家讲耶稣拯救啊，他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啊，他觉得耶稣可以拯救他，他就愿意信耶稣了。他对上帝创造万物，上帝管理万物，他没这个知识。不要说刚刚信主人，我们当中很多信主人，我觉得也不知道上帝创造万物，包括上帝创造了雕刻妈祖的那个木头，包括上帝创造了那个替佛祖塑身的那个金子，包括上帝创造了做妈祖庙的那个工人的生命和他的手，就我们常常不知道上帝创造了一切，而上帝创造都美好，错误是在我们的错用，我们的意志把这些错用。这个人刚刚信主，他很软弱，他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创造，他根本不是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是他良心是很软弱，上面才讲他大概以为这个偶像还是有点名堂的，有点道理的，可能偶像还是真的，只不过呢耶稣呢可能更大，或者耶稣呢在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要常常拜耶稣，因为那里是耶稣的势力范围，我回到鹿港的时候，然后回到北港的时候，我就要到妈祖那，因为耶稣虽然很大，但各个神明有各个不同的范围，这是他的范围。他看到一个他不懂，他看到基督徒吃这个，他就以为哦，我们拜妈祖又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也可以再继续去拜妈祖，因为这基督徒继续吃妈祖庙里的东西嘛，所以呢他现在就对他的信仰呢有一个新的调整，看到你吃了有一个新的调整，他以前是拜偶像的，然后信了耶稣了，然后信耶稣又没有什么清楚的教训，看到那个信耶稣又吃拜偶像的东西，他的新的调整就是说我拜偶像，我信耶稣也还是可以拜偶像，我信耶稣仍然必须拜偶像，我信耶稣呢 拜偶像，因为这个信耶稣人他也吃妈信妈祖的，也就表示这个信耶稣人他也去信妈祖。那啊，感谢主，我现在很自由了。他以为很自由了，原来以前以为信耶稣啊，这个不可以碰，那个不可以碰，不可以再拜偶像。我今天知道了啊，可以了。各位，他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有个错误的知识，这个错误的知识或他无知是看到基督徒吃祭偶像的物想出来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祭偶像的物、祭妈祖的物，跟那个妈祖的真实是有关系的。他觉得他以前觉得有关系，所以我不要碰。现在看到基督徒去吃，觉得哦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就也可以碰。也就是说，他有个错误的理解，以为基督徒也是拜其他神明的。这样，你就要沉沦了。你的自由就要沉沦。他并不知道你吃是相信只有一位真神而吃，他以为你吃是相信妈祖还有一些作用而吃，而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也就去吃他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做是叫他跌倒的，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我想我今天我很多就包括啊，我们刚刚上午讲到的喝酒，你在一个酒鬼面前刚刚信了耶稣，他可能心里有些禁忌，我以前喝酒一定是不太对的，一看到你也喝酒了，他也觉得哦，信耶稣可以继续喝酒，而且喝得烂醉，所以他就因为你的知识而沉沦了。他没有你的知识，但他看到你的行为，他推出的知识是错误的，他以为我就可以继续做这些事，是可以做这些，但是你是信靠上帝在做这些，他不是信靠上帝，他是在一面拜妈祖一面拜耶稣里面在信靠上帝，那他完蛋了，他沉沦了。所以如果你吃肉或者做任何的事情，你会叫别的人跌倒，会叫别的人有错误的，就跟我们刚刚看罗马书十四章以后一样，我就不做了。但是我们又说，我们刚刚也已经讲了，在很多时候也许你非做不可，为了叫人真的学习到真正的道理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好，我们再看一下第十章，因为他还继续在讲这件事。好，他第十章呢，他是可以说再重新再谈到那个圣餐的事情啊。他在谈到圣餐的事情呢，他说第十五节哈，第十四节，十章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又喝主，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好，这一段话呢是在讲，你一面在领圣餐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有那个跟外邦人还回到外邦人信仰那种想法。各位，这里跟上面讲的是一致的，不过用不同的观点来讲，就如果你在吃喝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必须是感谢上帝的创造和耶稣的救赎在吃的。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去吃的时候，你是跟他在跟鬼相交了，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那有些弟兄就跌倒就沉沦，就是这样。那就是他一方面在讲到说，叫那些新的弟兄姐妹们，你千万要记清楚了，我们不跟鬼有来往的，你要记清楚。所以呢，在你对上帝创造万物、管理上帝万物还不清楚的时候，你心里还以为这里有鬼那里有鬼，那有鬼的地方你不要去，你不要去跟，又去跟鬼在一起，又回来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哈。那对这些基督徒呢，就是说一方面可能在这方面哈，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的呢，这些人就是软弱的基督徒， 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他们对独一的真神创造万物管理万物认识不清楚，他们觉得偶像多少还有一些能力，偶像多少对那些祭偶像的物呢还有一些影响，那他们要就怕的不吃，怕的不吃还好，你就不要吃了。他们如果看到别人吃了以为可以吃，而这个可以吃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就是说妈祖在那里面还有力量，那他就成人了，那你就是在教鬼。就这里讲的就继续刚才第八章讲的，下面讲就是另外一种对刚强的基督徒讲的了。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原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好，你单看这25节，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世上买的世上卖的都可以吃，那么因为这些就我们在第八章看到的，我们在罗马书14章也看到，那就是基本的一个教义，那个教义就是上帝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属上帝的，上帝是美好的，上帝也乐意把这些东西给我们享受，就这很丰富，但我用简洁的话这样讲。那世上卖的不管寄过多少次你就吃吧，不要问问良心的缘故，因为那良心是无知的良心，那良心是过去受到太多偶像影响，以至于这个也寄过那个也寄过，我心里很不安呐、啊。你那个良心在这个时候是不对的，是过度敏感的，你就吃啊。好，下面呢同样是一个东西，各位比较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同样是一个可吃的东西，同样是一个上帝造的东西，他却叫你不要吃，就微妙就在这里了。27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只管吃啊。现在有人请你去赴宴席了，你这其实是强调，对不起，强调刚刚所讲的就都可以吃，但是呢下面就是不可以吃的地方了。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好，各位有点复杂啊、哦、不复杂，就一个东西本身来讲可以吃的，因为那个东西不管经历过什么东西，不管被祭拜过或者被烧过或者怎么样，或者是犹太人烧过在祭坛上，那个东西本身是上帝造的。如果你有一个知识说这是上帝造的，这是上帝给的，这是属上帝，那你当然可以吃。就那个东西本身是上帝造可以吃，是你有了这个知识，这个东西就更可以吃，感恩的吃。那么但是在罪恶的世界呢，这些东西常常是虽然是上帝造的，却被不信上帝人归给魔鬼了，或者归给偶像了。这种情形之下呢，如果你自己到菜市场去买了东西来吃，没别人看到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吃，因为即使被别人那样污染过了，不会的，你有信心照样吃，照样是洁净的，只要感恩都可以。可是第三种情形就是在公共场合了，你吃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拜拜的筵席，是拜拜筵席，跟刚一样，就那个东西本身你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因为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你就不要吃了。你要吃还是可以吃啊，你自己的良心可以吃，但是别人就跟你讲，哎，康牧师啊，这个东西寄过妈祖来，这时候你说，哦，那我就不吃了。你本身可以吃，但你给他看到了，他没有这个知识，他会有另外一种反应。他另外一种反应，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或者他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他很可能的反应就是说，哦，就是我刚刚讲的，原来信耶稣也可以同时信妈祖，因为康牧师已经显出了，信耶稣的人也 也可以吃祭拜妈祖的东西，也就是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去祭拜妈祖。就是他以为不可以，现在你说了吃的时候，那他还没有信上帝，你这样吃的话，他一定觉得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可以祭拜各种神。那另外有个可能就是这个说，哦，康牧师，这是祭过的东西，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看到你吃，他的良心会软弱，他因为你的谢恩会被人三十节会被人毁谤，就是这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他会开始定你的罪。他自己当然还是不吃了，但他会定你的罪。他说你贪食，他说你好酒，他说康牧师这不对那不对。那对这种软弱的基督徒，你就不要吃了，免得他也犯罪，一天到晚定你的罪，还不知道是他定错罪了。好，这里讲的看起来复杂，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的行为不仅在上帝在你自己良心中要站立得住，你的行为也对别人，就是要考虑到不要叫别人跌倒了。就我上午讲的，我在上班的时候看电影，我在上班的时候看网络上电影，你最好是即使你知道你在做的是很对的，你正在做一个什么研究或干什么，你知道你做的很对，但你不要在软弱面前做，免得人家会，要不然就是他是一个很烂的人，他就也学着在上班的时候看看这些东西，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就在各个时候都在骂你，说康牧师都在看电视。就一个就是自己学坏，另外一个就是他不断在回报你，通通都不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吧，你吃什么喝，这就是说你就忍耐吧。那在29节啊，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就是为了他的良心，因为他没有知识，又一时很难教，那我们当然长期也希望能够教了，但一时很难教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吃了。那他下面就讲，我这个自由为什么被别人良心论断呢？可能你会很不高兴啊，我知道这是可以做的事，我是明明有自由的，为什么要我的自由要被你的良心限制呢？各位，这就是一种爱了。就我们基督徒伦理是自由的伦理，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我们基督徒伦理呢，也是一种爱的伦理。这爱的伦理呢，就是我们会去做我们可以不要做的事，但我们就多走一里路，我们可以不去做我们知道可以做的事，为了不要叫福音被妨碍。所以我讲的那些大放厥词很爽很快乐的话呢，虽然应该收回，如果给那些良心软弱的人听到就收回，不要叫他那么软弱。但是如果我真的爱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基督徒那个对于真理的认识呢，还是能够不断的增加的，不要只是始终在那种良心软弱的那种恐惧的状况中。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自由哈。好，这是指那个吃的东西的事情哈。好，现在呢，我们要再看，就是这里也许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哈，基督徒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哈。这种自由呢，这种自由在爱里面的自由呢，我们也看那个腓立比书，这是各位可能都很熟悉的腓立比书，在圣经的相当后面了。腓立比书，好，我们可能把我们过去所讲的也再想一下。我们说基督教的伦理是最基本的是恩典的伦理，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不是守律法的。但是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基督教伦理呢也是律法的伦理，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肉身之中，所以我们也需要律法。在恩典的伦理、律法的伦理并进的时候，就是两国的伦理，我们的内心被恩典来管理，被爱来管理，我们外在的看得见的，我们跟世人一样被上帝的律法来管理。 那么只是我们始终有那个爱的动机在里面。我们是恩典的伦理，是律法的伦理，是两国的伦理，就是跨两国的。但是我们也从刚才所讲的哈，今天所讲的，我们的伦理呢是自由的伦理，就是我们可以，我们不受任何事的限制，我们被得释放。这自由伦理跟恩典伦理等于是一致的，但我们也是爱的伦理，就是我们因为爱，我们常常会牺牲我们的自由，爱也是一种律法。那这例子呢，我们就可以看，保罗对腓利门所讲的啊。这保罗对腓利门所讲的，大概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呢，腓利门呢应该是阿尼西姆原来的主人。那这个阿尼西姆呢，大概非常可能就是当他原来做腓利门奴隶的时候，那时候腓利门也是一个基督徒了，应该是哈。各位基督徒就是说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面允许有奴隶，那么所以基督徒也有奴隶，这并不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就跟今天基督徒也可以有外劳也是一样，就是跟基督徒今天老板开店，你也可能是在郭台铭公司里你做行政管理的，你也管那些劳工啊，你也要照郭台铭所定下的法来管呢、啊、有的时候也可能很凶很严厉啊，但是我们就说这些制度都是在人间没有办法避免，一定有的，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我们希望在这些制度里面，我们内心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总能够把活在外面这个层次活得好一点。但是我们不一定能把这些东西都改过来，像现在是一个奴隶的制度，有奴隶，腓利门就不可能先废奴隶，腓利门也不可能就把所有的奴隶呢就通通给他释放，他得自由了。那腓利门能做的事情呢，就是能够对这些奴隶好一点。那对这些奴隶好一点呢，他就有个机会，这机会就是阿尼西姆逃了，逃了以后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在罗马呢他就碰到保罗，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他信靠了他信靠了保罗所传的耶稣。那么保罗就把他送回去，因为他希望阿尼西姆跟腓利门能够和好，他希望他能够接纳他。那就保罗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叫腓利门做一件事，各位，这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应该是非常容易，我们今天讲很容易，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医院，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些什么事怠慢了或者做错了，我们要饶恕是很容易的，就是很正常的。可在那个时候，一个奴隶啊，他得罪了主人，可能偷了主人东西然后逃了，这死罪啊，任何一个人抓到都可以处死的。然后保罗就跟腓利门讲这件事，说你回去，我派他回去，派他回去，希望你能够仍然能够接纳他。这一点就是把自由的伦理呢放在爱的伦理里面。这自由的伦理我们姑且这样说，那个自由是说腓利门可以任意的带阿尼西姆，爱的伦理就是我这自由被限制了，我为了爱，我不是照着法律自由的，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希望就是我会能够让他能够被释不是被释放，那时候奴隶不会被释放，被饶恕。就各位，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这个自由已经不太被看重，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能够看到自由的宝贵哈，对，我们是自由的人哈，啊，真是很喜欢这种自由啊，我也可以看电视，我也可以有这样的娱乐那样的娱乐，可是这个自由在华人教会里可能就常常要被限制，因为很多弟兄很软弱，很多弟兄姐妹很软弱，你就不要有那种自由，那时候你就多用爱来忍受吧。嗯，那这个是爱的伦理和自由的伦理。那我们也就讨论一下哈，就在各位很多谈的这个跟这应该是跟伦理比较有关，跟神学比较有关系，但跟伦理有关系，所以我们也谈一下，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事情哈。自由意志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哈、啊、容易被误解，就是华人教会没有念过什么神学， 所以我们讲自由意志，我们会很容易讲错了哈。而在你如果看改教家的东西的时候，特别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时候，就非常强烈的反对自由意志这个东西。那我们看可能看不太懂为什么他们这么反对，我们明明觉得人应该有自由意志，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上帝辩护的时候也是讲说啊，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人做了一个选择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讲法呢其实看起来合理是不对的啊。不，我先从最简单讲起啊，这可能我要从稍微早一点讲起。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基督徒有圣灵看过圣经啊，你应该都会同意一点，就我们都有原罪，就是我们原来这原罪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我们天生有一种抵挡上帝的个性和故意把这个世界一切上帝存在证据都把它扭曲啊，这是我们的原罪。那上帝的标准那么高，没有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我想我们也都能够同意哈，我们没有人能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完全不是因为自己的好行为上天堂的，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好行为被上帝称为义的，这个就是我想我们都能够同意哈，我们都知道。那所以我们基督教如果你是甚至你是天主教徒，大概都会讲我们得救完全是凭着信心，完全是因着恩典，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完全是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恩典，替我们死的恩典，我们得到拯救，完完全全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好，这个我想我们也说法，这个我们也能同意。那但是一方面是罗马书九到十一章叫我们很困惑，一方面是我们的理性继续推下去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们得救都是上帝的恩典没错，但是对这个恩典的相信那总还出于我吧，就我没有任何的功劳，我没有做任何的好事，但是我愿意信这还是我吧，我承认我是个乞丐，我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给我的，这我可以承认，但最起码还是我向你要的吧，我可怜可怜我吧，我还是说出了可怜可怜我这几句话吧，以至于你的恩典才能临到我。就是我们如果这么看重信心，这么看重我们一无是处，那就一定要看重信心，信心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照我们的经验都是这信心是我自己愿意信或者我不愿意信，就我因此有或没有嘛，就我起码还有这个自由意志嘛。那这一点呢就是路德和加尔文和这些改教家严严反对的，比如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啊，这我们可能也可以同意啊，上帝给我们，上帝给我们，所以让我们信靠他。这上帝给我们呢包括那种潜移默化，就是你在教会里啊看到别人的好行为啊，然后你就受到一点感动啊，逐渐逐渐就愿意信了，这也是上帝感动我们的，包括上帝借着圣经上的话来感动我们啊，或者是讲道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慢慢受到感动，可能快可能慢，可能是一场突然的一个癌症得医治，或者一篇讲道或一个诗歌给让你热泪盈眶，也可能比较慢，可能三年五年慢慢慢慢感动你啊，这我们也都能同意。我们的这个意志呢，我们能够信靠上帝，上帝感动我们，上帝的恩典。但是再往下推，就是所有的问题你多推一点就真是麻烦了，其实多推只要多推一步就够了。如果一切都是上帝恩典，那我信也是上帝恩典，好，我愿意同意。那我不信呢？如果我信是上帝可怜我感动我叫我信，那我不信是不是也是上帝不要我叫我不信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信上帝是上帝感动我信的，我很感恩；如果我不信上帝是上帝叫我心硬的话，那我就很愤怒。而保罗在罗马书九十十一章所讲的就是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的被怜悯，而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如果你是雅各，你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了解所有都是上帝做的，而你最后上帝做的让你得到拯救，你很感谢主。那如果你是以扫呢？哇，原来我的心硬，我的抗拒也是你做的，那就是很火大了嘛。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很难相信的。我也在说路德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路德说，神给人的光，神给人的智慧有三种。第一种智慧或第一种光呢，叫自然之光或者理性之光，这个是不信主和不信主人通通都有的。这自然之光呢，或理性之光呢，叫我们能够算出一加一等于二，叫我们能够在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叫我们看到火灾的时候会逃跑，叫我们能够做一切的我们文明所看得到的好的和不好的事情，叫我们能够绘画、艺术、音乐、电脑、数学、科技、民主各样的，这叫我就是自然之光或者理性之光，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就路德和加尔文而言，这些自然之光或理性之光所做的事，自然之光和理性之光在人间所做的事，你可以说这些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就人有自由意志来选择哪一个做我的妻子，哪一个不做我的妻子，这选择可能会错的，但他会选择，而且这个选择会有些就是相当的共同的标准啊，这真是一个，这真是一碗好的牛肉面，这真是一个好的妻子，你这个选择真是很对，你下的这个赌注真是非常好，等等等等，这个不信主的人每个都有自然之光。自然之光没有办法叫人看到上帝有赦罪的恩典。那么路德甚至会说，自然之光呢，能够让人知道人是邪恶的，因为人都有反省的能力。虽然人一旦这个自然之光呢，当然也是被扭曲，但是还有它的作用。这作用呢，能够产生各种的美善，这种作用呢，能够让我们知道种瓜得多瓜，种豆得豆，我们应该善良，我们应该好，就只有这样了。那所以自然之光呢，就让人最多是很痛苦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都做得很不好，我们种的都不是瓜，我们种的都是邪恶，所以我们得到应该也是邪恶，所以我们就非常痛苦，非常不快乐，然后常常有很多虚伪虚假。那上帝有恩典，上帝就赐下恩典之光的第二种光。这恩典之光呢，就是特别给基督徒的，基督徒呢就不仅是看到人是罪人，基督徒也能够看到上帝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作为，叫我们看到他居然做了一件事，就是称罪人为义。他很奇妙很稀奇的这个恩典之光呢，当然也有深浅了，我们越是信主久，越知道上帝恩典的丰富，恩典的奇妙。我是这样大的罪人，上帝竟然赦免我们，这是自然之光看不见的。这自然之光只能看到一件事，就是你做错了，上帝就应该罚你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就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在一般的就自然之光的人底下，他如果他是自然之光够清楚够亮的话，他真的很悲观，因为他会看到我们都在罪恶里面嘛。那罪恶的结果，我们做了这么多罪恶，那就应该被罪恶消灭。如果这个自然之光还不是很强烈，或者某方面不是很强烈，他只看到自己很好的话，那他就会很容易，就是不敢说骄傲，最少也是对别人做不好的是看不起的，就是自然之光。但是恩典之光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看到，哎，我们是罪人，然后上帝很奇妙的，居然在他很公义的做法之下，也能很慈爱的赦免我们，这就是十字架，这我们最了解的。路德说，可是 就算你在恩典之光里，就算你有了恩典之光，你还缺少一种荣耀之光。这荣耀之光是将来在天上每个神的儿女都有的，而今天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也没有的。就荣耀之光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他要给谁就给谁，不给谁就不给谁。上帝要叫谁刚硬就刚硬，不刚硬就不刚硬。就如果一个人信耶稣，完全是信耶稣得救，因信称义，那很好。可是如果逻辑逼着我们要说，那这信心从哪里来？那么神学就逼着我们要承认，连信或不信也是出自上帝。那这时候就叫很多的基督徒很愤怒了，那不信主的更是愤怒了。那么路德在这里就讲到说，这就路德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论自由意志》或《论意志的被捆绑》，那是在路德文集厚厚的那个里面哈，第二册里面有的。那我鼓励各位要看，但那个要很仔细、很努力的看，那个不太容易看的，因为那个论意志的捆绑呢，他就很清楚讲出人的意志是被捆绑的，人是不能，人在世界的事上还可能做一些选择，但是人在属灵和得救的事上，人完全没有选择的能力。人能够选择信上帝，人能选择继续信上帝，人能选择在各样的遭遇中仍然相信上帝。哦，这是上帝预定你如此的。所以路德讲预定论呢，比加尔文讲的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讲的更直接一点。就是他可以直接讲，就是神预定你下地狱，神预定某些人下地狱，神如同神预定某些人上天堂。他很强调，就是人没有意志来选择我要信或不信，因为你是全然堕落。你如果能够居然选择上帝的恩典，你愿意信的话，这是上帝先拣选你，让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才可能拣选。各位，这些我们都会觉得很好。我们信耶稣的人，如果你真的信了，都会说：“哦，好好，感谢主，我的信也是上帝的恩典，这我承认了。”但是如果你是不信的人，你就很火大啊！那我的不信都是你让我不信的，然后你再叫我下地狱，那就是大家一致的反对就在这里。那么路德也知道这个艰难，那么路德和加尔文呢？加尔文也都有差不多类似的一个答复了，就说你根本不要去猜、去妄想、去想神预定我得救还是不得救，这个会叫你发疯的。那么你只应该，因为那个是叫你发疯，而且那是上帝隐藏的旨意，那是你看不到的。上帝的拣选是我们进不去的那个神秘，你看不到的。你只应该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真是爱你的。所以路德答案是始终，你不要猜你有没有得，你是不是预定得救？你愿意去仰望耶稣，那就好了。其实路德和加尔文还讲了很多类似的话。如果你会为你是不是得救了担心，那你应该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如果你怕你什么亵渎了圣灵，你有这种惧怕，那你大概就没有亵渎圣灵。如果你就是如果你会有那种担心和不安的话，表示你真是一个就是上帝在带领你的人。不过他的整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不是没有自由意志。如果自由意志是指着这些选择哪一个苹果好吃一点啊，或哪一个电脑好一点的话，我们有这种意志，有这种能力。虽然这中间也会有错误，但是我们还可以做这个事。但是要选择上帝的事，这非有上帝的拣选不可。那么上帝既然拣选给你，当然上帝也拣选弃绝，没有给别人。那这里呢，一方面上帝的拣选不是强迫的，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说，哎呀，他抱怨说我想信耶稣，结果耶稣一直拒绝我信，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一直想举手，结果耶稣一直把我手压下来。各位，不是这样的嘛。你问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我们说耶稣叫你不信的，他会说我才不相信这个耶稣嘞。就是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上帝的 安排和预定不是强迫的，必然不等于强迫。上帝做这个事不是强迫的。那所以我们是就是一般大家在讲我们有自由意志，我懂了啊，那个我们也就不去再追究。但是如果就神学来讲，自由意志是人能够去选择上帝，这个是我们没有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就你需要认识这一点。包括以后我们继续能够选择上帝，爱上帝，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从我们自己感觉来讲哈，我们看到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了，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这样。那事实上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在做的安排和带领，只是那个不是，对我们来讲，事实上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不是那种强迫的违反我们意志的。所谓强迫违反我们意志，我们可能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某一件顺服的事上，我们经过非常多非常多的挣扎。各位，这也是在上帝的带领中嘛，就是有那个挣扎，有人挣扎多，有人挣扎少，有人挣扎很多最后顺服了，有人没有挣扎就顺服了，有人挣扎很多最后悖逆了，这些都在上帝带领之中。但是最后的决定从我们人来看是我们决定的嘛，我们总不会做一件违反我们意志的事情，就是我们最后的意志。因此自由意志就人在堕落了以后我们是没有的。如果那自由意志是指着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选择上帝的事情，选择相信上帝，这也不是什么很费解的事。就是你需要知道说，哦，你自己就想想看，哎呀，我不管是选择信耶稣，或者选择在今天或者无数次的事情上，我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那其实我们平常都会说嘛，这不是我们，这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都是主怜悯我。即使你是刚刚信耶稣，你也会讲这样的话。这个是在讲到自由意志方面的事情，因为有人问啊，有人提这些。那可是这个自由意志，我们在选择神的事上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并不排除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有些责任去选择，包括买一个好的电脑等等。而好，这时候我们又不能把神的事跟人的事分那么开了，因为两个国度里面，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即使在选电脑的时候，我们在选择丈夫的时候，我们在选择哪一个包商的时候，我们在选择我的办公室要用什么颜色油漆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选择是他喜悦的事情。虽然不一定直接要跳到那么快，各位，你们今天订便当，我猜你说，哎，哪一家便宜一点，哪一家我们最近吃很少吃了，哪一家推出一个新产品，你大概不会说啊，主啊，让我这个今天选的便当是荣耀你的，大概我们不会这样讲了。但是你心中有这种暗暗的想法，那也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习惯，那是非常好的。我们总希望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选择是一个主所喜悦的。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这一段呢是包含的东西蛮多的啊，所以我也看一下这里呢包含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包含的包括是夫妻的事情，也包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就我想我们就可以是很值得多看一下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有不同的解释啊。各位，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呢，可能比较对天主教呢有利，对我们基督教比较没有利。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呢，从字面来看呢，好像天主教讲的是比较合圣经的。因为你看第七章第一节就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天主教就根据这个说不结婚比较好，就开宗明义就跟着男不近女嘛，这是比较好的事。 结婚呢是比较不好的事，为了避免淫乱，为了避免欲火攻心，好，就结婚。那么然后呢，如果到没有结婚或者寡妇呢，第八节他也这样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所以这一点呢，保罗实在也是，保罗这是单身的生活，保罗应该是结过婚，但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结过婚的，他大概妻子很早就死了，所以保罗是结过婚，但他现在一定是一个人的。这继续讲下去之前也是劝各位啊，基督徒实在是需要谦卑，我们是罪人，这一点都没有错，但基督徒也实在需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恩典很丰富。保罗讲过好几次这样的话，他们若像我就好。保罗在带着锁链被亚基帕王和众人审判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场面哦，就是国王啊，还有巡抚啊，还有千夫长啊，还有王公贵族啊，都围着一个大圈子，保罗在中间是一个锁链，带着锁链囚犯，大家在看他的好戏。那亚基帕王是大张威慑，来自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讲，就大家都是很神气的人，保罗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在使徒行传二十几章里面，保罗在被审判，然后亚基帕王就想听他讲一讲嘛，那他就讲了，讲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传福音，然后他说，就是希望你能信耶稣。亚基帕王说，你想随便劝一劝就劝我信耶稣了。保罗说，我不但劝你信耶稣，我希望这里所有的人哦，什么董事长啊、总统啊，什么通通都像我这样，只是不要有锁链。各位，这个实在我觉得太了不起了。这里保罗也这样讲，什么呢？就我们忘记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都说我们很可怜，我们是乞丐，我们是穷，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这都没有错，是真实。但如果是真的，你也应该知道一件事，你因为这样信靠，你是有福的，你是被上帝祝福的。所以保罗很勇敢地说一件事，他对所有的那些人，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基督徒，尤其传道人，你会不会说这样话？你各位，你跟林志玲传福音的时候，你说，哎，林小姐，我真希望像你那样。还是你会说，哎，林小姐，我希望你像我一样。我猜多半姐妹说，林小姐，我实在希望你有你的身材啊。我们常常有很高度的自卑，我们想像别人。所以什么，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一样，我觉得是一个高度没有自信心的国家，高度没有自信心的民族，我们生怕落后了，包括对不起贫贱落后，我们怕死了，然后就希望人家来肯定我们。各位，如果说真的啊，平都基督教医院有种的话，跟卫生署说，我希望全台湾医院像我这样。当然那个是30年前或40年前一样，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对，我们没有你们台大有钱，我们没有你们这些，但我们里面有上帝耶。现在基督教的麻烦就在这里了，基督教都希望像别人一样啊，跟人家跟好苦啊，然后学的四不像，你要就跟世界，世界又跟不上，然后主呢你又不屑跟，所以你的四不像又不像基督又不像魔鬼，谁都不要你。保罗好勇敢啊，我希望一个传道人，每个传道人都有这样心，我们真是穷，我们真是一文不值，但是你要像我才好。哎呀，亚基帕王，你那王啊，对我来看真是像大便一样，没什么，狗屎。你像我放个屁都比你香，对吧？不，这是我随便说一说，下午要睡觉了哈。大家都要像我一样，那我看很多传道人天天希望像别人一样，甚至像平信徒或者像非基督一样，很多传道人、牧师，很多人常常写的文章就，哎呀，我们怎么都不像慈济一样，我们怎么都不像信一样，好有势力哦，哎呦，好多人哦，救灾的时候电视都演的他们呢，那没出息。星云像你还来不及了，因为你一天到晚在学人家嘛，学不上你就只好说羡慕人家了。 哎，各位，这又跟你有关系了。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了，姐妹们、弟兄们其实都有。保罗啊，可没有一天到晚说啊，康姆斯啊，请你为我祷告，我的对象在哪里？我过一个单身生活，我真的好痛苦、哦。我真是想结婚，但是没有。但是因为看你还不错，就跟你讲心里的话，请你为我祷告。我真是希望快一点结婚。哇，我每天看那个电视啊，都是等人家睡觉的时候看那些那个肥皂剧啊，看那些韩剧啊。我真的好希望有一个男人来爱我啊！我真的好希望。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希望你们都像我一样，不要结婚。你看多有种，活得多快乐。所以下次呢，有人说：“哎呀，谁谁谁，我就天主教会说：‘哎呀，保罗说最好是不要结婚。’那没嫁娶的，怎么一天到晚要为我的对象祷告？应该是为我不要有对象祷告嘛，因为保罗是这样讲的嘛。各位，其实。”好，我最后会讲这一章到底怎么解释。就从第一章七章第一节来讲，第八节来讲，都是天主教式的，就是事实上跟很多世界的宗教一样，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把婚姻当作一种比较不得已的罪恶或者次好的东西。像佛教也是一样啊，最上道的人是不结婚的，和尚尼姑是不结婚的，这是最好的。那个性关系啊，这些都是次好的。然后后面呢，在第25节，保罗又再一次讲论守童身。看起来从25节到26节，就是说守童身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然后再到最后了，已经结婚了，都已经丈夫都死了，那保罗说什么啊？可以，39节可以再嫁了。然而照我的意见呢，若常守节更有福气。从7章1节到7章最后一节，应该有4次很直接的保罗讲不结婚是比较好的，所以比较像天主教的口气。这天主教神学是这样，很多宗教也是这样，就我们基督教来讲就比较难了。那我觉得呢，基督教当然觉得基督教讲的对了，但这解释怎么样来解释说保罗其实对保罗其实所讲的呢是支持基督教的，或起码基督教的也很通啊。我们